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金世宗继了皇帝位，没有辜负众望，采取了一系列明智措施，昭雪平反，拨乱反正，给过去受委屈的官员恢复了官职，给每家都采取了温暖措施，谁不拥护？这都是小事儿，他特意的降旨，头一件事儿，加封自己的母亲李氏为真义皇太后，特为在辽阳修建宝塔。您看见了吗？作为辽阳的主要标志，70多米高的宝塔，就是金世宗纪念母亲给修的。令于鹏的妻子乌林达氏为皇后，再有多少也不立后，他就是终身制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纪念性的，其他的明智措施受到全国一致的拥护，所以他在位的时候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政经太平了不少年。最近1997年考古发现，就是皇太后真义修炼过的地方，叫灵岩寺，庙不存在了，但是把古迹遗迹都找着了，同时还意外发现了地窖，这地窖也是完颜雍修的，就是屯兵存钱的地方。这个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起了积极的作用，可惜的是金国被大元朝给吞并了。元朝除了个元世祖忽必烈兵强马壮，马踏大金国，金朝消亡了。他被灭亡了，由元朝取代。这元朝人有的很野蛮，不知道完颜雍哪儿得罪他了，他把他母亲修行的地方夷为平地，但所幸的辽阳白塔还没给扒了，一直保持至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千山呢跟各个朝代都有渊源，各个朝代对千山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话说到了明朝的时候，龙泉寺来了个老方丈，这老和尚了不起呀、啊，那学识渊博，讲经说法没得比，那个出家人也是有学问的，佛学非常奥妙，你要学不好了一窍不通。就拿宗云和尚来说，主持了龙泉寺，他有个独特的想法，他跟他的十大弟子经常研究，说现在全国的形势有四大佛教道场，这四大道场都是哪儿？是山西的五台山，四川的峨眉山，还有安徽的九华山，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，再一个就是普陀山的观，影响十分之大。宗云就说，就拿咱们千山来说，我们有五大禅林，在历史上也受皇封，具有五大禅林也足以开一个庙场，不次于那四大名山。为什么没实现呢？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跑，要认真的追求，肯定能够实现。他十大弟子就说，老师啊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咱怎么能跑下来这事儿呢？宗云说，这么办，跟北京联系联系，这个事儿我着手去处理。宗云和尚不是光说呀，得做呀。他跟北京最大的庙宇护国寺的方丈取得了联系，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了。什么想法？他要向皇家讨一部真经。 那么庙宇主要的精髓就是真经，没有经你说什么呢？皇家赐予的真经那是价值连城，有了经才好扩大影响。护国寺的老方丈跟他关系不错，向他透露一个信息，说现在呀，皇庭里头保存的最珍贵的经卷是什么呢？这是唐三藏从西天取回来的真经，那个经卷是价值连城，镇国之宝啊！如果你能把这经卷请到千山去，那没有比的了。但是能不能做得到，这玩意儿两说着，看看咱们的心，就看佛祖保佑不保佑咱们。打这一说呢，松云就动了心了，上下跑了三年呢，经过酝酿，经过研究，最后下定了决心。单说这一年，明万历21年10月份，消息传来，叫他们迅速起身赶奔北京，要参加11月17弥勒佛降世的盛会。听说届时明肃皇太后还要参加，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。老和尚闻信而动啊，马上带着手下四大弟子就起了身了。您都知道那个年月交通多不方便，里七外八1500啊，翻山越岭历尽艰辛，走了一个月终于到了北京，就在护国寺挂了单，住到这儿了，天天研究见皇太后的事儿能不能见着。你一个普通的出家人说见皇太后谈何容易，他们研究了很多些。咱们呢透露一个信息，你到这儿来，和尚跟和尚打交道也得走关系，不走关系不花银子也办不到，那钱也花的多的是啊。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打点，哪怕一个普通看门的你得给好处，没有好处你也进不了门。简短日期临近了，再看护国寺是张灯结彩，万人空巷。这明朝啊，特别宠信佛教，因为太祖朱元璋就当过和尚，黄教寺当过劳动，他没有忘本，所以他继位之后，全国大大小小的庙宇都在修建和扩大。所以现在的皇上明神宗朱翊钧跟他的母亲也笃信佛教，特别的认真。在举行佛事的这一天，皇太后还真就来了，前呼后拥，日扇掌扇龙凤扇龙凤旗，广的一仗队就排出好几里地去，整个护国寺完全都戒了严了。皇太后驾坐护国寺，他往这一坐进行佛事，佛事进行了很长时间，结束了之后，接待各方来的代表都是代表和尚，都是住持高僧，哎呀，很忙很忙的。这块护国寺有内线，内线就是老方丈立刻通知宗云，准备好了，一会儿皇太后就接见你啊！是是是呀，心里头非常激动啊！时间不大，排到班上了。宗云领着四大弟子进了屋，跪倒在地参拜皇太后。你还别说，这皇太后还真挺客气，赶紧欠身把手一招，高僧请起，请起。宗云这才站起来，退到一旁，翻眼偷着观瞧，再看着皇太后，哎，长得挺似衬，有点发福微胖，非常洁净，慈眉善目，看来可以打交道，心里头有了底了。 皇太后不说话，她不敢说呀。这皇太后知道护国寺的老方丈那不是外人呢，他介绍的人更不是外人，就主动答应。哀家听说你们是从辽东来的，不错，老僧正是从辽东来的，特为来给太后问安，祝太后吉祥，祝千秋万岁。哈，好啊，借你吉言，我问你，你们到北京有多远呢？2000多里地。哎，这个话呀，那就是参考数，谁实际也没量过，老太后也不知道。点了点头，够远的，路上够辛苦的。哎，不辛苦，给皇太后问安，谈不到辛苦。另外，我们代表五大禅林，给太后送了点孝敬品，望您孝大，拿过来。弟子赶紧把包裹递过去了，放到桌上，打开这么一看，三件宝，辽东城三件宝，人参、貂皮、鹿茸酒，往这一摆，太后看了一看，她不外行，什么没见过呀，但是没动。你们这是人参、貂皮、鹿茸酒啊？正是。不对啊，过去哀家听说关东城三件宝，人参、貂皮、兀了草，怎么变了鹿茸酒了呢？太后圣明，那是讹传呐，以讹传讹了。真正的叫法是人参、貂皮、鹿茸酒。为什么用鹿茸酒？这是雄鹿在那没长成的时候，也就是鸡鹫还没硬的时候，把它锯下来，用热水把它煮熟了，变成了名贵的药材。这里的含着经脉，对人身上有大补，故此叫鹿茸酒。那个乌了草那是取暖的，这是两回事儿。哦哈，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今天哀家才闹明白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宫女过来了，这个宫女都是新夫人呢，说赶紧把貂皮坎肩给拿出来了，坎肩就是马甲，都做好了。太后请您试衣，您看看怎么样。哎呦，都做好了，尺寸合适吗？您试一试。老太后啊，今儿个特别高兴，站起身来，人搀扶着穿上了。这一试，呵，甭提多合适了。貂皮马甲，人家这貂皮马甲也就跟现在人说的小貂，说东北人都爱穿小貂，咱要解释清了。给皇上和皇家进贡的，尤其给老太后进贡的，那是什么貂？跟你穿的能一样吗？能一个等级吗？那才是宝贝呢。那么太后也纳闷，怎么我穿上这么合适？原来事先都经过加工了。这和尚真是煞费苦心呢，通过本地的和尚找到了给太后做衣服的裁缝，花重金叫他精心给缝制，那还不知道尺寸吗？所以按身定做，那穿上能不合适吗？在场众人一致鼓掌，太后您穿着太合适了，太后洪福齐天呐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哎，在家别人一捧场，这些宫女儿也说真是天衣无缝，老佛爷穿着再合适也不过了，您看多好，今年冬天您别担心挨冻了。哈哈哈，傻孩子还能冻着我吗？行，收下了，这件礼物很叫我称心。宗云和尚这才谢恩呢，这心放下了，收了礼了，往下面这个事儿就好办。果然 太后赐座，让他坐下来闲谈。谁受这个待遇？见见面说几句话就打发走了，赐座少有的事儿。宗云和尚入座之后，四大弟子站在身后，这太后这才问：你们千山有多少庙宇？大大小小庙宇37座，还有5大禅林。都是什么禅林呢？哎，龙泉寺、钟会寺、大安寺、香烟寺，还有祖岳寺，这是当年唐太宗所封留下的5大禅林。哦，听说千山有1000个山头，风景倒是不错。是是是，如果太后得便能移金身大驾到千山一游，实在是大家的幸事啊！我们要求太后能降旨。哎，我倒想这么办呢，可惜年纪不由人呐。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，明年后年我争取去一次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哎，别扯闲白了，弯弓射箭，咱们照直的崩吧。我这个人是个实在的人，咱们有什么说什么。你们这么远来给我问安，又给我送来这么尊贵的礼物，是不是有什么要求？是缺金子，是少银子？哎，他很直白，当时说出来了。宗云和尚一笑，回太后的话：我们一不缺金，二不缺银，我们佛教的信众多达10万，金银皆不愁。那你们有哪些要求呢？我们这次来是恳请太后能赐给我们1部真经，我们手中有了真经，好好的供奉起来，作为千山的纪念呢，不知道太后能否恩赐否啊？真经，哎呦，你们怎么说的这么巧啊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跟你这么讲吧，当初唐三藏取经的事儿，你们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就是那部真经，经过几次刻印，现在依然非常珍贵。最近我也做了一件善事，把这部经重新刻印了一遍，刚刚印成。这样吧，一共是642函，把这些经书赐给你们了。哎哎呦呦呦呦，太尊贵了，多谢太后佛爷，跪倒谢恩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另外还赐给你们一尊大佛，是鎏金大佛，1米2高，这尊大佛栩栩如生，他就是弥勒佛，你们请回去高高供奉，一年四季拜佛保佑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呀呀呀，太尊贵了，太尊贵了，我佛慈悲，多谢太后，多谢太后。哎呀，都乐坏了。太后还说了，哎，我走之后过不了几天，皇上要能接见你们是最好了。你们听，是是是，我们希望能见到皇帝陛下。太后说着，他心里有底呀。明神宗朱宇君也是个孝子，对母亲的话是言听计从，老太太交了底了，所以说着话他说的这么实际。哎呀，和尚们就住到这儿了，盼哪盼哪，等啊等啊，没到5天，圣旨下，明神宗皇帝特选宗云5位到金殿见面。这是无上的光荣，皇上召见那还了得吗？宗云率弟子更换衣服，第二天到了8宝金殿朝王拜驾。他说的话很简练，无非跟太后说那话差不多少，是个翻版，一字不多， 说完了之后降下一道圣旨来，连经卷在大佛全赐给了龙泉寺。书中代言呢，从古至今僧道如三教，也不管安观寺院，受此殊荣者唯独龙泉寺，哪儿也没有。有可能皇上高兴给提个匾，给起个名字，专为取经下一道圣旨又赐大佛，这件事没有过。把宗云老和尚美的出了鼻涕泡了，晚上做梦都唱大戏高兴啊。事情办成了，择吉日起身回辽东，消息传到辽东了。辽东人不管是官员老百姓还是佛教徒，多达一万多人在千山山口等着列队迎接呀。等宗云他们一到，掌声欢呼雷动，把经卷圣旨全接进去，另外还有5000两银子。这5000两银子是皇帝个人捐的，说你们有了经卷得有保护的地方，要修个藏经楼，这笔钱我来出。他捐资5000两，皇上捐资，多光荣啊。这个消息全国都知道了。宗云回来之后立刻动工，找了能工巧匠修好地点修藏经楼。人们都知道了，皇上捐款呢、那何止5000两、不定还有什么好东西呢。这消息是不胫而走。宗云觉着是好事，大家都觉着是好事，这本来无可挑剔，哪知道引来大祸。其中有一个匪人叫镇山虎，这镇山虎是纯粹的土匪呀，专门抢寺庙，寺庙有什么好东西全归他们。后来这镇山虎一打听，皇上还捐了那么多银子，还有一尊金佛，嘿，这回发了财了，这个买卖不能错过。来人，把家伙给我带好了，到龙泉寺找老和尚去算账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极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，